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是为人父母。上一课我们学习了合乎圣经的沟通，孩子和我们一样，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灵的活人，因此我们不仅要求他们效法神，而且还要和他们建立关系，给他们传讲神的道。我们如何沟通呢？我们常常把养育儿女简化为规则、纠正和惩罚，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与孩子沟通的各样方式，鼓励、责备、恳切劝说、教导、警告和祷告等等，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沟通方式，否则就会限制我们向儿女传讲福音的能力。我们何时何地沟通呢？我们的回答就是随时随地。那么我们沟通什么呢？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圣经。这并不是只要引用圣经就可以了，而是要常常谈论神话语的真理，并寻找机会把它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学习了沟通的目标是触及儿女的心灵，从儿女心的层面来训练和教导他们，而不只是针对他们的外在行为。圣经告诉我们，心是生命的中枢，人的生命状态反映了他的内心。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句话我们讲过了非常多遍。我们不希望儿女只是行为像基督徒，然而事实上，我们不能改变儿女的心。我们可以教导他们，恳切劝告他们，以及给他们做榜样等等，但是我们无法改变他们，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与此同时，如果儿女们的行为表现状况频出，这是我们必须去处理的，即使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解决好他们新的问题。我们养育儿女应该首先关注他们的内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孩子的行为表现置之不顾。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行为问题源自内心就忽略或者不管不良的行为。我们必须告诉孩子神律法的要求，让他们知道该如何在世界上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经历孩子的错误行为导致麻烦或者尴尬的场面，因此这个时候你就被迫暂时把新的问题搁置一边，而去处理他们的行为。比方说，可能的情况有哪些呢？特别紧急的情况，你的孩子站在街道中间，而一辆小车正朝他撞过来，这个时候你有时间去思考他内心的问题吗？帮助他明白站在街道中央的错误以及他需要的智慧吗？不，你需要他立即顺服你的命令，就是马上跑开。那么在儿童处于发展阶段，一般来说两岁的孩子能够说大约250个字，三岁的孩子能够说大约1000个字，沟通能力增长了3倍。为了了解他们的内心，孩子必须能够解释他们做了什么。我们在关于沟通的那节课上讲过，沟通包括父母唱读台戏和与孩子对话。当孩子会使用的词语只有250个或者更少的时候，他们无法更多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父母对待2-3岁的孩子要首先处理他们顺服的问题， 因为孩子的语言能力有限，无法用更多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关于顺服，圣经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六章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保罗是在对谁说话呢？他正在对作为父母的后裔的儿女们说话。保罗在上下文中描述了家庭中的各种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节经文的对象是住在家中的孩子，他们还需要父母日常的照管和指导。保罗说了什么？他正在命令儿女们要听从父母。当然，保罗还附加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在主里。保罗并不是只讲顺服本身，而是特别强调应该在主里的顺服。他教导的顺服是要与我们的信仰保持一致，意思是说，父母的命令应该反映圣经和基督徒的价值观，以公义教导儿女。毫无疑问，我们父母给孩子的命令绝对不能与神的律法有冲突。还有第二个附加条件，就是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评判的根据是什么呢？在经文第二节中，他给出了一些根据，他引用了旧约的诫命，我们听从父母是因为神已经命令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的顺服是基于神的律法。以弗所书六章二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对于孝敬父母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祝福的应许。圣经给孩子的主要命令就是听从孝敬。顺服是指一个人愿意服从在另一个人的权柄之下。顺服基本上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我叫儿女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还有我叫儿女不做什么，他们就不做什么，用这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对孩子而言呢，顺服不仅仅是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意味着去做的时候要不挑战你的命令，不找借口，不拖延，不抱怨，或者没有不好的态度。一些父母把这三个方面简单概括为完全顺服、立马听从、欢喜快乐。我们分别来看顺服的三个方面，首先就是不挑战、不找借口。当儿女对你的命令抱怨不公平，找借口、解释、提出代替方案或者大发脾气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是不顺服你。你说把玩具收拾好，但是你的孩子却回答，爸爸我还想玩，或者你宣布现在该马上上床睡觉了，而他的回应是，为什么我总是要睡得这么早。顺服必须是不挑战、不找借口，否则就是不顺服。不顺服必须有后果。当然，孩子可以有一个请求的过程。一旦你的孩子明白顺服是不挑战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教导他们如何用尊敬的语气向你或者向权柄提出请求，这是给孩子的安全阀。儿女因此明白他们可以提出请求，并知道父母会认真的考虑。如果对他们个人或者家庭有益，那么父母将会撤销原来的命令。只有当你帮助孩子建立起不挑战或者不迟延的顺服之后，才能开始让孩子学习请求。第二个原则是不拖延，顺服必须是立刻的。当儿女拒绝立即回应，那么他们就是不顺服。什么才算马上呢？你不必掏出一块码表来计算，你的儿女所需要的只是当你发出一个命令，他们就要停止按自己的心意而行，开始听从你的命令。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教导儿女放下自己的意愿，顺服在另一个权柄之下，而延迟有削减或者阻止这种顺服的危险。第三个原则就是不抱怨，顺服需要恰当的态度。当儿女遵行你的命令，却从头到尾都在抱怨， 那么他就是不顺服。腓立比书的二章十四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父母所设立的顺服权柄的标准是这样的，我们要求儿女的顺服是不找借口，不拖延，不抱怨。如果你接受其他的回应，那么你就是在训练儿女不顺服，滋长他们不顺服的心。一个实用的建议是，在发命令之前要先让孩子走到你身边，你可以面对面的和孩子说话，而不是从房间的另一头或者另一个房间大声的喊叫。你可以教导他们要有眼神的接触，在因拖延而管教孩子之前，你可以确保他们听到了你的命令。当你叫孩子过来的时候，他们不会自然而然的过来，特别是他们正在做某样事情的时候。别忘了，即使是我们自己在忙于某个任务的时候也会听不见。因此教导孩子到你身边来，并且从小就要这样开始训练他们。也许你的儿女已经长大，却没有建立起这些规则，也就是完全顺服、立即听从、欢喜快乐。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从现在开始训练他们。你必须花时间和儿女谈话，教导他们，帮助他们明白建立顺服的品格是何等重要。那么，如果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来看教导顺服的话，我们有哪些提醒呢？首先要前后一致，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父母必须保持前后一致，清晰的指令和一致性是培养顺服的关键。如果你发出一个命令却不去跟进，就会对孩子造成伤害，他们就因此学会对命令无所谓，他们会把你的话当成没有后果的威胁，而命令都会带来实际的后果。所以前后要一致，标准要统一，你和配偶在顺服方面的标准必须保持一致。父母的职责就是确保你们实施同一套规则，这也意味着夫妻俩要常常的就顺服的话题进行沟通。当一方实施一个规则后，他也应该迅速的告诉另一方，这样就能从小教导孩子不能利用爸爸或者妈妈来反对另一方。所以标准要统一。其次呢，我们要鼓励儿女。我们的儿女需要鼓励。当你的儿女表现不错的时候，你有没有特意表扬他们呢？因为我们花太多的时间来纠正儿女了，所以就很容易忽略鼓励他们。特别是当你很沮丧的时候，管教能控制不良行为，而鼓励却能够加强好行为。你不希望一天到晚总是在纠正儿女吧？当儿女听到你鼓励的话语，也会更加顺服。要特别的鼓励儿女注意发现他们做得好的方面。我们还要有分辨力，在养育儿女中要有智慧，还要谨慎行事。作为信徒，我们需要遵行圣经的指导，但是如果你仔细查看每个家庭，就会发现他们各有不同。神创造每个孩子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父母一定要考虑到这些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父母要花时间来了解每一个孩子，这特别的重要。最后要提醒的就是要给儿女恩典。基督对我们的忍耐是怎样的呢？他是何等温柔地看顾我们的。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吗？他如何对待我们的罪？我们要对儿女满有恩典。当你叫孩子听从的时候，要对你发出的命令慎重考虑。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你的孩子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搭建一艘乐高船，还没有完工，但是现在已经到了收拾房间的时候了。你可以允许他把那艘未完工的船和一些关键零件单独拿出来，留着第二天继续拼装。或者你看到孩子正专心地做一个项目，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放下手头的事情，你可以预先给他们几分钟的提醒。我们大部分父母都不会故意地刁难孩子， 但是在忙碌的一天中，特别是当你很匆忙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考虑到儿女正在干什么，就叫他们听从。因此，当我们给孩子发命令的时候，要慎重考虑，并要对孩子满有恩典和体贴。慎重考虑会帮助你避免不必要的管教。当你不打算叫孩子听从的时候，就不要发出命令。我们不仅在判断上，而且在态度上，应该对孩子有恩典。我们可以表现出对罪的忧虑，而不是表现出对孩子的厌恶。我们是在与罪作战，而不是与孩子作战。谨记这一点，会有助于我们在为人父母的过程中持守正确的态度。我们之前谈到养育儿女的目标，我们为什么要养育儿女？我们的回答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希望儿女将来有一天会认识基督，并成为基督的样式，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首要愿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并不是养育儿女的唯一目标。我们教养儿女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希望儿女学会活在满有恩典敬虔的权柄之下。作为父母，神赐给我们权柄来教养儿女，我们通过教养儿女预备他们活在神的权柄之下。如果我们在教导儿女顺服上随随便便，那么我们就是没有做好预备孩子顺服神、听从神的带领。如果我们教导儿女顺服，我们最好要预备他们顺服神并听从神的原则和权柄，这也会给儿女带来实际的益处，因为他们必须学会顺服神的权柄，将来才能去顺服神加给他们的其他权柄。当然，在实际当中，我们也会面临两种危险。我们父母可能会走偏。第一种极端就是律法主义。我们想，这下可好了，我们打算强制实施这个标准。如果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最后一件事，它一定会有效果，让孩子们排好队，一个一个的去做，绝不姑息。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忘记了孩子也会累，以及他们会打破牛奶，还忘记神蛮有慈爱的给我们警告而迟延惩罚。这是第一个极端。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放纵儿女。我们中的其他人听到重要的是儿女的内心，而不是只看重他们的外在行为。由于我们的天性，我们变得太好商量，看重公平性，任由自己陷入争论当中，而且对儿女外在的顺服要求也不一致。我们要明白，这两种方式都是错误的。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让我们的肉体驱使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夫妻俩可以在这方面互相提醒帮助。当我们在保守自己的心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文化是极力反权威的。因此，我们大多数人的危险可能是我们对儿女太纵容了。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成为儿女生命中的权威人物。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这一课呢，我们都喜欢，但是又很难。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今天讲的是教导儿女顺服。
就是我们都喜欢儿女顺服。
对。我们可喜欢了。哎呀，你要顺服啊，我们通常指着你要听爸妈的话。为什么说很难呢？是因为我们会觉得，第一，教导儿女顺服这件事情很难。第二呢，我们也要谦卑地承认，我们自己的顺服也非常的难。
是
是，
所以教导儿女实际上在教导我们自己。
是，
对。 有时候自己都很难做到，那怎么样去教导儿女去顺服呢？这是给我们作为父母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吧，我觉得。
嗯，虽然这个挑战很大，虽然我们自己可能在顺服这一块做的也不够，但是我们不能等到说我真正学会了顺服我才去管教孩子。我们是在教导孩子管教孩子过程当中我们共同成长的。
对，
其实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是父母在学习成长嘛。
这个我非常的认可。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孩子是来陶造我的，这个是互相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教育儿女、教导儿女、引导儿女的过程当中，神也会让我们醒悟过来，原来借着儿女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地得到历练、得到成长、得到塑造。
对，在学习这一课的时候呢，虽然很难呢，但是它里面有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建议，我是可以马上用的。
好，
他说到就是说，在你发出命令之前，你让孩子到你的身边来，你看着他说，
他的眼睛，
对，有眼神的接触，我是可以操练的这个。因为我在喊孩子的时候，我真的是有时候隔空喊呢、
隔着房间喊、
那个其实本身你看似是下一个命令，实际上是一种带着情绪了，喊着他了，
对，
还有他可能听没听到还是个问题，
对，
好，那今天呢，关于顺服呢，他提到了三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不挑战、不找借口，这一点我们该怎么去引导呢？
我觉得他这里面提到的不光是这个，还有包括不拖延、不抱怨，这些我觉得是都超级难的。你去训练孩子这每一个方面他能够做到，我觉得都非常不容易。但是我相信有一点啊，孩子在1到3岁的时候训练他这些品格是非常好的时机。如果是过了那个时间你再去训练他，难度更大。所以我觉得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当然这是所有的心理学里面都会强调的，就是你要抓住这个孩子最佳的时机去帮助他去建立这些良好的习惯，包括品格上的习惯，是从我们自己以身作则开始。首先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就不要老去挑战自己的配偶，老去在配偶的面前去找借口，配偶要求我做什么我老是拖延，我老是对着配偶去抱怨。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我特别相信给到孩子非常好的榜样，他会效法的。包括年幼的孩子，哪怕他不会说话的孩子，他的观察力可强了，他的那个敏感度可厉害了，他能够分辨得清楚这个大人此时此刻是处在一个好的心情还是不好的心情。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在教养孩子的时候牢记说，我其实在教导我自己，我自己能够做到这些，我就在给孩子做榜样。
对对，是对。讲到这些之后，他给了一些建议，比方说你的标准要统一啊，尤其是
标准要
对夫妻双方
要一致啊，
对，要有分辨力。他也提到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要给儿女恩典。有的时候会不会仅仅是因为我的情绪，我传达了一个命令，然后呢又不好意思收回，就是强硬的执行下去。有的时候我们要在下达一个命令之前
要想清楚，
对，要想清楚，而且适当的时候要给儿女有恩典。
对，他这里面也讲到，就是我们要教养孩子去学会顺服需要去训练的。那训练呢就会涉及到管教，比如说在孩子不顺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拿起那个管教的杖，要去管教他。但是这个管教呢就确实需要侍妾，这个侍妾我认为就是一个恩典的方式去管教。你比如说我们曾经听过新闻，一个孩子他不睡觉，然后妈妈就很生气啊，该睡觉的时候你不睡觉，好，那今天我要管教你，你不睡觉是吧，那今晚你不要睡觉了，一晚上不让这个孩子睡觉，这就是很过分的，很过头的。就是我们的管教如果是没有带着恩典，那我们的这个管教一定会矫枉过正，他反而带来反效果，那个孩子心里面造成阴影。
对对，他其实提到了这两种危险。第一种危险就是类似于唐曼所说的律法主义嘛，就是我打算强制的实施这个标准，给孩子执行，其实孩子也会累，孩子也会确实在他这个年龄段有的时候 他会做一些他自己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的事情，像刚才唐曼举的那个例子等等。第一个就是律法主义，我们强制执行；第二个就是放纵。我觉得这两种都有，
嗯，
父母都有。
对，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强硬的律法主义，有的时候我们又太过放纵，他就警告我们不要走向这两个极端。
嗯，
要有原则，但是在执行原则的过程当中要施以恩典。
就讲到这个律法主义与放纵儿女这两个极端，让我想到一个温柔而坚定的做法。
嗯，
就是正面管教里面一个经常用到的。什么叫做温柔而坚定？就是在执行规则的时候，我的语气要温和，但是我的态度一定要坚定。
嗯，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有原则，但是带着一个恩典的方式，
嗯，
柔和的方式来执行它。
对，
嗯，对，两个人的教养方式要一致吧，标准一致。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两个人商量好，
达成统一阵线。嗯，
对，
对， 对，这一点呢，在我的家庭当中，我自己的孩子他是深有体会的。
就是你们战线是一致的还是？
对，我们的统一战线是让我们的孩子无懈可击的。
啊，
所以比如说当着我老公的面去教育他的时候，我老公从来不拦阻不干涉。
嗯，
我的老公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包括老公不在的时候，我对孩子的管教，孩子从来不会转过头去跟他爸爸去告状啊抱怨啊，从来不会，因为他知道我们俩是统一阵线。
嗯，
啊，这个说到我痛点了。
啊，孩子左右找漏洞。
对，就是我们俩有时候标准不一致呀。
嗯，
有时候我不同意他的一些教养方式，有时候会有一些爸爸不给完的。
嗯，
他会来找我。
嗯，
他可能知道我有时候会给他一些玩的。
嗯，
嗯，虽然有时候话语上没有直接的一些反对，但是在行为上呢会有一些出入啊。
这个行为更加重要，尤其是当着孩子，如果你们两个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不一致的，那孩子可聪明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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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会观察。
是的，
所以我要好好反省一下。
我觉得这是双方的，父母亲一定会有这个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就在教养孩子。
嗯，
如果你们的意见不统一，千万千万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表达去显示出来，一定是在背后背着孩子你们俩再去沟通去表达不一样的地方。
嗯，
你们两个去吵架也好探讨也好，都千万不要当着孩子的面。
嗯
嗯，受教了，
受教了。好，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教导儿女顺服。顺服这一课呢，其实也是对我们自己所说的，因为我们要顺服我们的神，我们在世呢也有我们要顺服的权柄。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引导，盼望这样的信息可以带给你，
嗯，
带给你的子女祝福。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繁华，这个世界诱惑也很大，世上的诱惑把孩子心眼弄瞎，撒旦败坏把孩子往地狱拉。今天你的孩子们还好吗？孩子现今都在学些啥？看他们一天一天都长大，孩子是否还听着你的话？